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天空乐团亮相世界行进乐队锦标赛开幕礼。2011年吉隆坡世界行进乐队表演锦标赛7月2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隆重登场。来自世界8个国家的30支乐队聚集马来西亚吉隆坡，角逐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行进乐队比赛的冠军称号，参加人数达3000人。当天，11支来自7个国家的乐队参与了开幕礼游行。现任世界行进乐队表演协会执行主席罗伯特·艾克伦德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评判员出席观礼。天国乐团踏着整齐的步伐，演奏着法轮大法好乐曲走向贵宾席，并在贵宾前定点为民众演奏欢乐颂、法政乾坤等乐曲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当收到诬告信后，早上还不到上班时间，校长就打电话到我家：“你早点来上班，有事儿。”我说：“啥事儿啊？”他丢下一句没好事儿，就挂了电话。我心想，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。一路上我静静地找自己的内心，我有没有怕心，有没有妒忌心、争斗心，有没有担心自己生命利益受损失的心。扪心自问后，我进了校长室。校长把2封信摔在我的面前，我一看是2封匿名信，上面说我作为一个教师如何如何不好，强烈要求校长把我撤离调职，如果不处分就告到教育局等等，语气十分强硬。校长铁青着脸说，学校研究决定了让你带岗处分。我心想，带这个班的学生已经1年了，自觉问心无愧，好人不等于好欺负的人，这个处分我不能接受。听完校长的训斥后，我说，这一学期我们班成绩是不是最好的？达标是不是最好的？学生综合能力是不是最强的？课时提前完成了多少？课外知识补充了多少？校长说，都是最好的。我说，这封信冤屈我了，我要求校方和我班所有的家长进行面谈，公开调查，看一看是不是如信中所言。校长说，行，今天就开家长会，只要有3个人说你不好，就是你的错。出了校长室，我的心还真有点翻腾。我是个不善交际的人，平日里跟学生家长并没有什么交情，这种时候他们会说我好吗？匿名信中的不实之词也一个劲儿地往头脑中浮现，委屈、难过和不安交织在一起。我想起师父的法理，师父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这在世人看来无缘无故的灾难， 在修炼者看来，就是提高心性的一个过程。我不该有什么可担心的。想好了，我捧起了转法轮，和每天一样坦然地度过了我的午休时光。晚上，我班所有家长留下开会。会议室是一间三面通透的大房间，位置处于教学楼的楼梯口。这一下，全校师生和来接孩子的家长们都看见了。那个班单独留下开会了，是因为他们的老师被人告了。我则单独地隔离在门厅。下班的同事们一个个带着复杂的目光从我面前走过，还有的人当面直说，你的命可真不好啊，冷嘲热讽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我一遍又一遍默念修者自在其中，一遍又一遍按下自己浮动的心。会议比想象的开得长，足足40分钟后，家长们鱼贯而出，他们没有先去接自己的孩子，而是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。张老师，你是最好的老师，我们都替你说好话。我家孩子最喜欢您了，明年必须还得让张老师教，我们有种伸张正义的感觉。你等着，有人给你写诬告信，我们联名给你写表扬信。家长们七嘴八舌，有的安慰我，有的义愤填膺。最后一个和我从没说过话的家长，一个老伯走到我的面前，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，别往心里去。说完，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我明白，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肯定。我再次走进校长室，校长正在收拾家长调查问卷。他眼圈红了，说，完全就是你一个人的表扬会啊。说着，他拿过来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家长的会上发言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，全是赞扬之词，其中有一则很是特别。这件事我没和别人说过，张老师从不收我们的礼，现在哪还有这样的好老师啊，我都没敢和别人说，怕影响了张老师的人际关系。校长看到这句，意味深长地说，你果然远离世俗啊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我们拿什么拯救善良？7月20日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的黑色日子。在中国大陆突破网络封锁看新闻，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。与我们仅一海之隔的宝岛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拯救善良、停止迫害的标语，深触我心。法轮功反迫害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。每年的7月20日前后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都举行各种反迫害活动，许多西方的政要和各界正义人士都站出来支持法轮功，谴责中共的暴行。今年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周年之际，8位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发信声援法轮功学员，表彰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精神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。正在北京访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·贝尔德7月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，虽然此行旨在加强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关系，他也公开向中方提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，强调了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关注。也许人家是议员，是外交部长，说话行事都有一定的分量。面对强大的迫害，我们小老百姓能做什么？在中共的统治下，我们拿什么去拯救善良？其实，不管您是什么身份的人，不管地位高低，是否认识法轮功学员，如果看到有人抓捕法轮功学员，您可以上去围观。如果胆子大一点，可以站出来，您可以大声地说上一两句公道话。如果您是一位村民或城镇居民，您可以说，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随便抓人是不对的。 如果您是一名教师或公务员，您可以警告恶人，这个社会需要有道德的人，请你们不要助纣为虐。如果您是一名法官和律师，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，抓捕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的，请依法办事。如果你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的一名警察，在抓捕任务时，请你说一句，我们是受命执行任务，请你们法轮功学员赶快走开。当你接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命令时，请说一句，我们不能知法犯法，我们不仅看到眼前，也要看到今后，江泽民都是将死之人了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这么做，也许众人的力量可以起到回天的作用。我们为什么要拯救善良？善良是人间最美好的品性，在中国如今道德沦丧的社会里，最需要的就是真诚善良。江泽民与中共打压法轮功，迫害以真善人为准则的信仰，就是要摧毁人间美好的品性，砸碎中国最稀缺最美好的东西。如今人坑人人害人的缺德事儿还少吗？如果善良的人没有了，我们的民族会滑入最危险的境地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也会把这种迫害延伸到其他民众身上。为我们身边的人说话，就是为自己说话。我们既然是社会的一员，我们就得为社会担当。只有共同承担，才能阻止邪恶的横行。人类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应该是真诚、善良、正义、公平。不管什么人、什么组织打压他、毁坏他，我们都应该站出来说话，因为维护他就是维护我们自己。
法轮大法修炼中讲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很多人实践了这一点。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后，不仅自己祛病健身，道德升华，家人也因支持修炼，受到大法的护佑和福报。吉林省某县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孙子生下来后，两只眼睛大小略有差异，因为当时孩子小，大人也没太注意。随着孩子长大，才发现孩子的一只眼睛上眼皮过长，遮住了眼睛，影响了正常的视力，外观面貌也造成了缺陷。今年初去省医院检查，确诊为上眼睑下垂，遮挡半个瞳孔。医生说，要等孩子长大一些，到上海手术才能治疗，医疗费得10多万元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修炼法轮功的奶奶开始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，经常带着小孙子出去发真相光盘。遇到有缘人，孩子就拿着光盘笑眯眯地走到跟前说，送您一个碟，祝您幸福平安。有缘的人看到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嘴里说着甜甜的祝福，都开心愉快地收下了光盘。就这样，孩子的缺陷慢慢的好了。今年四月初，父母带着孩子再次到省医院检查，医院的检查结果是，小孩眼睛完全正常。孩子的父母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没动手术，没花一分钱，孩子的病好了。这下心里服了，再也不反对奶奶教孩子学大法，带着孩子到外面讲真相救人了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家属抵制勒索，要回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。河北魏县代王城镇两名法轮功学员于2011年5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，家人一个月来坚持不懈地多次找当地610要人，并坚决抵制勒索，两位法轮功学员最终被放回。2011年5月18日早上5点左右，几辆小车偷偷摸摸 分别闯进魏县代王城镇一村和马家寨村，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蔡金枝、萧唐。两人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曾多次被非法关押、罚款、强迫劳动，被迫流离失所。这次又被劫持到张家口市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地。行恶者是魏县610国保大队警察及代王城镇一村、马家寨村的中共干部。当天两人的家属去要人，质问绑架者，为什么抓我的家人？我的家人是好人，修真善人有罪吗？如果我的家人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谁负责？代王城镇一干部猖狂地说，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抓起来，关起来，一个一个收拾你们。家属没有被吓退，第二天又去找魏县610主任常永宝，常吓得推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代王城镇一干部的手机号被知情人在海外名会网上曝光，香港、台湾、美国等世界各地正义人士纷纷给他打来了电话，让他明白中共的末日已到，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小集团已在国际上被起诉，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一定会受到严厉制裁，劝他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退路。两人的家属又几次去了代王城镇和魏县610讲理要人，质问是谁让抓的人，610无言以对，互相推责任。最后魏县610主任常永宝说了一句，是上面让抓的。家属又找到张家口法制办公室，其实是610组织的洗脑班，质问那里的人，我们的家人修炼法轮功，中国的哪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是违法的？如果我们的家人出一点事，一定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法制办人员推脱说，是魏县和代王城镇自己要抓人的，魏县还专门给这里送了10000元钱，求我们收这两个人，并说如果魏县还不来接人，我们明天就放人。于是张家口法制办通知魏县610去领人，魏县610怕张家口法制办再跟他们要钱，推辞不去，并向萧唐、蔡金枝的家人各索要5000元钱。蔡金枝、萧唐的家人说，你们非法抓我们的家人，还和我们要钱，难道要我们自己花钱雇你们迫害我们的家人吗？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后来代王城镇的人说，哪怕给1800也行，最后说哪怕给出个车费也行，两家人坚决不答应，最终萧唐和蔡金枝被接回。看到仅仅20多天，萧唐就被折磨得非常瘦弱，他的孩子愤怒地对代王城镇的人说，你们把我爸害成什么样了，如果你们不想活了，就再抓我爸试试看。代王城镇的人连声说，不会了，以后绝对保证再也不抓你爸了。蔡金枝的孩子也找到县610主任常永宝，气愤地说，把我妈害成这样，我一定要找你的孩子问问，你父亲挣的是什么缺德钱。常永宝心虚地躲避。最终魏县代王城镇人员垫进去的10000元钱被打了白条。据悉代王城镇和马家寨村干部都怕钱的事儿被说出去，说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拿百姓的钱去害法轮功学员，会让村民骂死的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对与错。记得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说的是作者与一个小学低年级女孩的对话。文中作者说要考考这个女孩算术题，女孩不屑一顾地说，你说吧，算术题无论是加减乘除，无论什么题目我都能做出来。于是作者说，5减3等于几。二，女孩脱口而出，太简单了。 女孩轻蔑地笑着。那三减五呢？作者再次发问。女孩听到这样的题目，愣了一下，笑容凝固起来了，随后又大笑了起来。哈哈哈，你出错了，你连题目都出错了，三怎么能减五呢？哈哈哈。作者通过这样的故事告诉读者，面对未知的领域，永远都不要去嘲笑。是啊，在女孩的心目中，她所学到的知识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算术题，就是再大的数字相加相减，她也能做出来啊。对于三减五这样的题目，小数怎么能减大数呢？那不是不够吗？那不是题目出错了吗？可是他却不知道，在他的知识以外，还有复数的数学概念。对于自己不曾认识和了解的东西，就认为是错误的，是许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。自从2004年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发表后，全球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大潮风起云涌，有识之士都在给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目前有近一亿的中国人觉醒，并声明脱离中共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相关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是明智选择退出恶贯满盈的中共，给自己清白，走向未来，还是与中共为伍，当中共被彻底解体淘汰时随之陪葬？历史关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用真名或化名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就能保平安，你千万不要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发笑。题目是错的，退党团队和平安有什么联系呢？你认为不能理解，是因为在你的知识中，你不知道当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候，你曾发过的奋斗终身为党献身的毒誓会起作用，注定在天灭中共时随其一起被淘汰。对于一般不了解的知识，随着不断的学习就会了解，可是对于那些关系自己生死存亡和未来命运的题目，如果因为对新领域的无知，即使好心人耐心解释告诉你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，应该怎么选择，而你固守着自己三是减不了五的认识，而不去选择或者做出错误的选择，就给自己的未来带来永久的痛悔。那问题可就不像三减五那样轻松了，那就是对与错的关系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冤屈平反，天降甘霖。人如果做了违背天理的事，上天就会降下惩罚，所以如果发生冤狱，就会天降大旱。如有明君贤臣，就能及时纠正错误，弥补过失，那么天谴就会自行消退。史书中对此有很多的记载。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，楚王被治罪，很多无辜的人受到株连，有1000多人被抓捕，因为承受不了独行拷打，很多人被屈打成招。这个案子3年多时间还没有审理完，已经有100多人死于酷刑之下，结果导致天降大旱，土地龟裂，颗粒无收。宰相袁安受命审理此案后，他赶到那里，不入府衙而直接进入监牢中审理案件，受株连的人都被无罪释放，一天就保全了上千人的性命。这时天降大雨，旱情得到缓解，这一年农事获得了大丰收。汉和帝永元6年的秋天，京城发生了旱灾， 当时洛阳监狱中关有冤屈的囚犯，汉和帝于是亲自来到洛阳的监狱大牢中，重新审理案件，为冤屈之人昭雪，并且法办了洛阳县令，将其关到大牢中。案件审理完毕后，汉和帝刚离开监狱，还没走回宫中，大雨就从天而降。颜真卿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和大书法家，为人忠义双全，为官正直清廉。开元年间，颜真卿考中进士，任监察御史，出使到河西和陇右。当时五原地区有冤狱，长久以来都没有一个决断。颜真卿来到这里后，立即公正审理了此案。当时正值大旱，案子刚刚审理完毕，立时下起了大雨，因此县里的人都把这场雨称之为御史雨。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。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《古诗十九首》，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，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。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，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，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。到了南北朝时期，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。南梁吴军的《续齐谐记》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。《续齐谐记》中说，贵阳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，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，告诉他的弟弟说，7月7日，织女要渡河，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，我已经被召唤回宫，不能停留，和你告别了。程武丁的弟弟问道，织女为什么要渡河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程武丁回答说，织女暂时去见牛郎，3年后我再回来。第二天，程武丁就不见了。直到现在，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。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，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。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，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，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，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。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，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。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，等到父母死了，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。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，但他天性善良真诚，而且柔韧，所以不怨不恨，不计不报，只与老牛相依为命。织女来到人间时，自然就嫁给了牛郎。由于天庭法度森严，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，天帝大发善心，准许他们七夕相会。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在当今的中国大陆，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，离婚率直线上升，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。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，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。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。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，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。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，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